哦，所以注意哦，你要找修持方法，你要从经文上找到正机，你去修才安心哦。好，知一切国土如虚空，知一切佛法身无身，一样都是修波罗观。华严经的经文的，十住经的修持方法，就拟出一个纲领。啊，祝你可以一辈子这样走，我看好几辈子都可以照这样走。啊，走到你真的刚刚同学问的，你一生能够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不要了。好，那到这为止，我们至少知道罗什在四世纪，就是四世纪末这段时间，他们对十住经，被他掌握住十住经修行的纲领，而且事实上都符合经文。那法身虽然出自于他们中亚已经有的，可是他也要说明这样的法身观能够符合经典的要求。那在这里我们同时注意到，他把十住经整理好以后，我们以前的一些资料，中亚差不多它的流行不会晚于石柱，可能比石柱还要早。在中国的话是从汉末就发现这个译本，所以应该在中亚不会晚于汉末，不会晚于二世纪。那《波罗三昧经》诸位你可能有看过，没看过也无所谓，它主要是讲说波罗三昧，就是说你能够看见十方佛，就是说你用什么方法，就是说你用念佛的方法念这个佛，但不是名，中间一个方便才开出名号，主要原来的方法是直接念哪一方的什么佛，但你用观它也可以啊，持名也可以，可是开始是没有限制。这个是波罗经，所以当时在中亚非常流行，他们甚至把波罗经的修持方法整理出来，很多人都会修波罗三昧，就他可以修到看见十方佛。所以到明天下午去看博物馆，晚上有一节课了齁，因为我们课移到晚上去了，晚上的那节课我们就给注意看幻灯片，很多在巴米安石窟，在巴米安石窟旁边的一些石窟，乃至到罗，你看他们修行，他们把十方佛画在空，画在屋顶上，因为屋顶是圆的，所以它可以画一千，就是我早上画那样一千一千的，那每一千里面一尊佛围绕着十方，那个就是十方佛的禅观。所以在那个窟洞里面的人都在修十方佛的禅观，就是说你修到能够看见十方佛。那这个是在中亚来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禅观，可是我们发现在十方佛禅观，因为它比较早出来，大家先修写成功以后再加进去十住经，注意看看这两个本质上相同不相同，都是十方佛嘛，相不相同，靠近嘛、哦哦、一个观十方佛，一个道十方佛，很靠近啊，可是两个之间有没有差异，有没有程度上的差别，有没有，有啊。所以罗什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你早期修波，用波罗三昧经去修的人，他修到成就的时候可以看见十方佛。好，那假如说我是根据十住经去修，我修成功的时候可以到十方佛了，不是看见而已哦，看见我就看到一个，我没有到那边啊，我拿地图来看好像看到，可能要搭飞机才到啊，是不是，看得到跟能够亲自到有没有水准上的差异，有，这个差异罗什有讲出来，所以你可以知道、哦、当时非常厉害，当时他们把所有很深的参考都做一个整理。好，就看下面几，所以他就讲这一种都称之为念佛或是见佛，他们叫见佛三昧， 因为原来见火原来是从波州上面来，就看见火而已。可是你十柱进再出来，又发现见火上面有一个更深刻的、更直截了当。你不只看见，你直接到那个地方。好了，罗什以法身观起的十柱进的具体实践方法，哦，找到这段哦，令菩萨得以十方分身而亲至十方佛所。那这样的境界不同于波州三昧，相同的目标，可是程度上不一样。它在境界上，在程度上跟波州三昧仅诸火是不一样了，还更深刻了。所以这样的关系，罗什能够依据新出来的十柱经来判定当时流行在中亚的这一种观十方佛跟十方有我有关系的禅观，他做一个整理。哦，所以中亚禅法很厉害，甚至他这些禅观深深浅浅都能够做到，所以他们会整理。那他说流行于中亚的波州三昧经这个十方佛观，在念佛里面，在见佛三昧里面算是次要的，真正就近的是十柱经这种实际道十方世界。哦，他的文章是他在跟慧眼谈到的时候是这样谈。好，看下面引文。见佛三昧总共有三种，第一种是菩萨他得到天眼天耳乃至神主，下面是有神主，所以他飞到十方佛所，这是神主，就是说我能够到随意到一个世界。哦，所以天眼是随意可以看任何的法，然后天耳可以听所有的声音，神主就可以到任何的地方。见佛难问，他只接到这个佛的地方难问。你一般的波州三昧可能只有看到，你不见得能够发问，因为你发问就实际到那个地方，你参加他的法会，哦，然后举手发问，哦，你才能够问啊。啊，你远远的只是看见，你根本就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你还发什么问？你只要看到佛像，你根本他们在他的法会的场所，你不一定看得到。那法会的场所里面他们在讲什么道理啊？你都啊，听不到，所以你无从问起嘛。到那个地方就没有问题，到那个地方你既能够到那个地方，就可以参与那一边的法会，听讲什么问题，有问题你就可以问。见佛难问，断诸疑惑，这时候你可以发问，把你的有不通达的地方都能够通达。好，第二，随五神通，所以前面这个叫天眼天耳神主，哦，三种神通。那第二个就虽然没有神通，常修念阿弥陀等现在诸佛，哦，这个就是用念佛了。念是用心念，不一定口念，口念是称名号，这个还不一定。心念譬如说我用心观，好像波州三昧经的方法，心住一处即得见佛，这个是波州三昧的修法。你因念佛故，你能够见佛。那你念到心住一处，这个佛能够现前。哎，这个时候哦，还是可以问的，可是是不是到那个法会的场所？好，那这个时候可以见佛，这是第二等。好，第三等，它就是心住一处是代表什么？前面是常修念阿弥陀，现在诸佛心住一处，这是什么意思？啊？哎，三昧讲得更明确一点，用一个字，定，对，就你念到入定见到了，可以问，这是一个层面。那我说有的，他说是不是一定要入定才能够看得见？还有一个不要入定的，三者学习念佛，或以离异，或未离异，有的已经离异就离开无异，有的没有。你说要离无异，完全离无异才可以成就吗？不一定，没有离无异的。也可以实际佛生生的一个佛啦，就等于他世界佛的一个化身，你跟他谈话照样可以谈，你可以问问题，他会知道。那我们现在观出来的有一些事，好像我们照相那样的相，比如我观三十二相，观出来是一个就是一个佛像而已，他那个当然他是很庄严的相，可是不是一个佛的，哦，不会跟你谈话，不会跟你讲话，哎，就很庄严这样。初步你会观出这样的相，这叫或见佛相，哦，就是一般的相好，哦，那或见生生，到生生的话就是好像栩栩如生。生生的意思就是说见到这个佛身，就等于类似佛传里面，哦，佛从出家，哎，就是小时候的话，哦，出生出家成道讲法，然后度种种众生 最后体面，哦，是一个火的人物，这个时候叫生生观。所以生生观主要所言都是火传的故事，也可以言过气的本身啊，可以。或见过气未来现在诸火，除了见释迦火之外，也可以见其他火。可是这个所见跟我们刚讲在定景里面所见到实际化身有作用的这样的火有一点不太一样，可这三个都称之为烈火三昧。那明显的怎么讲，它程度上有差别，皆名烈火三昧，其实不同，都称念佛，可是境界不同。你同样看你是凡，境界不一样。上者的神通，比如说你的神足通见十方佛，直接到十方世界，这个是最高。定景里面见到，我定景并没有到那个十方世界，可是我定景以念佛，我同样可以请佛问法，而且这样的人一定可以得往生。第三个就是我没有定力，可是我自成念也感通，所以说感通见的，只要见到一个像，他虽然没有像化身这样的大用，你这样是一个无上的成就，你这样得往生，你临终见到你就会得往生，这也是一个成就。可是这个比前面两个就差一点，他有分这样的一个等次。好，所以有这一句话，你就会知道他们当时对于跟火有关系的禅定，几乎从最高的一直到最简单的都怎么样，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次第。所以中亚禅法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发现济宾开始发展念佛禅法，就是说相观的生生观替大乘打开了一个很大的门，以后大乘的禅观几乎都跟佛有关系。大家说你不要训练我，我就不晓得其他的不晓得要修什么比较好。譬如说我们早上提到法华经是修什么呢，修观多宝佛跟释迦佛，你看几乎所有的修法都跟佛有关系。般若三昧经是修十方佛观啊，华严经是修到十方佛世界，那很多的禅定，比如说修相观、生生观，这个都是佛像，几乎。所以佛像可以代表两个，一个是空间，十方佛这个是属于修证入法界的空间，另外一个它是修时间。就过去我、现在我、未来我，你看到这三种佛，就表示你能够贯通所有的时间。好，这个就念佛三昧。然后事实上实际的念佛三昧除了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这三种，你可以到的是最高等，对不对？第二等就是你没有到，你至少可以看到。好，那问题我们属于哪一种？有人有高僧做到了。好，那你，我这样问诸位，那你修念佛修净土的人，你凭什么到西方世界？你凭什么？你就是到也到不了，看连看都看不到，不晓得在哪里，你凭什么到？化验是对的，可是你化验你还是要讲出一个道理，说我化验怎么到啊？化验要去没有错，那我讲你想去，可是你看不到，你怎么去？没有错，那念佛里面它有意思，就是说人家佛你有怨气，可是太好，你要知道啊，你有怨心没有错，那怨心往哪里走？你到时候走错了又走回你家了啊？弥陀经有啊，不错，那个是基础，里面有包含，可是具体讲出来在哪里？一心不乱是你本身具足的条件，在因眼里面只有因，还有一个外眼，对，接引吗？是不是？你说我到自己也不会到，我连看都看不到，不晓得西方净土在哪里，那很简单啦、你来带我，我跟你去就好了嘛。我跟你阿弥陀佛走，总不会走错门嘛，哈、哦。所以人家阿弥陀经为什么要设，就是他整个在设计这个净土的时候，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人，念佛的人，持名号的人，我临终要接引，诸位就知道为什么吗？你到也到不了，看也看不到，我不接你，你去哪里？好，我们就下课了嘛。